大家好，我是大鱼。 FSD 正在欧洲和北美同时加速落地，短短的几天之内，欧洲第三国正式批准 FSD 监督板上路。同一天，加拿大的三位普通车主用 FSD 监督板完成了3760英里零介入零脱离的跨州长距离挑战，监管和实战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同步推进，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周五收盘是435.79美元，全天下跌了6.31美元，跌幅是1.43%，成交量是4496万股。第一部分 FSD 欧洲再下一城，这两天 FSD 的好消息不断，今天一觉醒来 FSD 已经在欧洲第三个国家正式获批了，这是实打实的监管突破。 FSD 监督板在爱沙尼亚正式获得批准，推广工作即将开始。特斯拉欧洲官方账号直接宣布了这个消息，爱沙尼亚运输管理局认可了荷兰 RDW 先前发出的临时行驶认证，跟立陶宛一样直接互认，不用从头再跑流程。这已经是欧洲的第三国，荷兰在四月份当了开路先锋，立陶宛是在五月份跟进，现在波罗的海三国已经拿下了两个。大方向是欧洲框架在松绑，用荷兰的认证当跳板，速度快到让人眼花。波罗的海三国本来就签了自动驾驶合作协议，现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连成了一线，接下来比利时、爱尔兰这些国家很可能将跟着荷兰的路径提速。 FSD 在欧洲已经不是实验室当中的玩具，而是真正开始在欧洲公共道路上落地生根的生产力工具。监管从一开始的严防死守，到现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主动的开门，这个转变的速度恐怕比很多酸民想象的还要快很多。就在同一天，加拿大的三位普通特斯拉车主用行动验证了 FSD 究竟能不能打。他们开着25版的 Model 3用 FSD V14.3.3 从温哥华一路开到了哈利法克斯的特斯拉展示中心，整整3760英里，花了4天21个小时，零介入零脱离，连沿途特斯拉超充站的停车都是 FSD 自己搞定。这已经是过去5个月之内第4次成功的跨州零介入驾驶，三次美国加上这一次加拿大，加起来刚好整整是20000公里。驾驶员从头到尾没有碰过方向盘，也没有踩过油门刹车。这趟加拿大的路线比美国的路线还要难一些，地广人稀，施工区多，有野生动物，还有极端温差，所以会有很多难以预测的情况出现。但是 FSD V14.3.3 照样100%搞定。特斯拉现在就是在欧洲一步一步获得监管的批准，在北美用不断累积的真实里程给怀疑派打脸。有人会说，那 Waymo 呢？一个很现实的差别是 Waymo 还在特定城市特定路线里打转，而特斯拉 FSD 是拿消费者的车直接上高速公路乡间小路，轮渡转接全程零介入，这才是真正的可扩展。当然 FSD 现在还需要监督，法律上司机还是要负责任。但是当你看到这些真实的数据，欧洲三国的批准加上北美20000公里的零介入，你的心里会不会跟我一样有种未来以来的激动呢？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印度高达100%以上的进口关税把特斯拉的车价直接拉到天上。去年刚进印度时，长续航后驱卖到了大约65200美元，很多人直接望而却步。结果特斯拉这一次直接把入门换成了全新的 Premium 后驱，起价降到了大约57500美元，足足便宜了大约9400美元，把价格直接打到了更广大中产阶级的面前。新车在7月份开始交车， WLTP 续航最高500公里，零百加速是5.9秒，超充最高支持175千瓦，15分钟可以补回238公里。内装也进行了升级，你可以选全黑或者是全新的灰色内饰，还有最新的16寸前排触控屏幕跟8寸的后座显示器。简单讲就是把以前的长续航后驱直接砍掉，让5人座 Premium 后驱跟6人座的 Model YL 形成了清楚的区隔，一个亲民入门，一个更大更豪华。这两款车的市场定位很清晰，印度的销售一直没有明显的增长，主要还是关税的问题。特斯拉这次没有硬碰硬，而是用降价加上简化产品线来进一步的刺激需求。讲到这里，我们再转到加拿大。同一时间，特斯拉在曼尼托巴省直接准备上法院。3月份的时候，曼尼托巴省为了抵御川普经济，宣布把特斯拉从电动车补贴计划当中踢出去，新车最高4000加币，二手2500加币的补贴，只有特斯拉被排除在外，而其他的美国车厂都在名单上。财政部长当时还讲得很大声，说要准备战斗，绝不让步。结果特斯拉这次直接寄正式信函给省府，说这个决定程序不公，目的不当，跟计划鼓励电动车采用完全背道而驰，完全是政治动机。最狠的是特斯拉直接拿2018年安大略省那一场官司来对比，当时安大略省也因为特斯拉的直销模式把他们排除在外，结果特斯拉告赢省府，只好认输。这一次如果曼尼托巴输了，其他的省像卑诗省、诺瓦斯科夏省、爱德华王子岛，他们恐怕都要跟着头疼。再来看第三件事，中国制 Model 3 Premium 后驱已经大举空降加拿大了。这个星期在安大略省跟诺瓦斯科夏的交付中心都被拍到一大批上海工厂出来的 Model 3，车主们已经开始预约交付，最快6月初就可以拿到车。这一波完全是搭上了加拿大新的电动车进口配额政策，用更低的关税把中国制电动车拉进来。当然，特斯拉也悄悄调整了 了一些规格，加速变慢了不少，超充最高速度降低，电池保固也缩短。买家现在要在 APP 里接受这些变更，不然也可以退250定金。第三部分 SpaceX 的军火大单， SpaceX 刚刚又拿下了美国太空军 41.6 亿美元的大单，要打造全球空中威胁追踪卫星网，名字叫太空机空中移动目标指示器。再加上前几天 22.9 亿美金的太空资料网络骨干合约， SpaceX 在一周之内狂扫了将近64亿美元。根据美国太空军5月29号的正式公告，这笔合约是让 SpaceX 快速部署地轨道卫星，目的是从太空及时追踪飞机、游弋飞弹以及任何空中的移动目标。第一批的作战卫星预计28年上线，这比原计划快了好几年。就在几天前， SpaceX 才刚拿下了另一笔合约，专门打造安全的太空通讯骨干，支援包括川普提出的黄金穹顶飞弹防御计划。这两笔大单加起来，让 SpaceX 瞬间成为美国国防太空领域最关键的伙伴。从军用版的星盾到发射服务，再到现在空中威胁追踪，几乎每一个下一代国防计划都少不了它。因为美国太空军发现，只有 SpaceX 可以在短短两年之内就把全球追踪网搞出来。传统飞机现在面对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技术已经越来越脆弱，而卫星从轨道上看下去却可以提供无死角的持续感知。虽然太空军自己也说不会只靠 SpaceX 一家，但是你看现在的节奏， SpaceX 已经是供应商当中最能快速交付的玩家。第四部分其他车企的消息，刚刚刷到通用汽车丢出的全新悍马 X 概念车，皮卡跟 SUV 两种版本，外形真的很吸引人。他们直接把原本那台又大又重让人开不进车库的悍马电动版缩小成了中型模组化的概念车。 SUV 版轴距只有116英寸，车长188英寸，离地间隙 13.2 英寸，皮卡版轴距是130英寸，车长207，离地间隙 12.5， 都是低重心瞬间加速，简直就是为攀岩越野、林道越野和公路巡航量身打造。最狠的是他们喊出的弹性制造技术， 57% 的车身零件都是用这种像 3D 列印的金属加工方式，没有专用的冲压模具，所以同样一台机器可以快速小批量按需生产，完全可以持续配置。驾驶舱里还有可堆叠的显示器，你想攀岩越野就切到越野数据，想公路跑就切到舒适模式，随时可置。通用自己说这是为了可重新配置、极致能力、社群连接和永续发展四个支柱而生。这看起来很炫，但它目前还只是一个概念车，并不是量产车。通用可以有这样的尝试还是挺让人期待的。我们再来看另一头， Lucid 遇到了麻烦。 Lucid 刚刚宣布召回2039辆24-25年款的 Lucid Air 后驱版，问题出在第四代逆变器，这个玩意儿负责把电池直流转换成马达用的交流电，结果电动马达的震动让内部零件长期摩擦，电器连接损坏，最后会导致突然完全失去动力。 Lucid 的调查发现，从25年3月开始就陆续有车辆出现问题，总共确认了55起逆变器故障，其他的车款完全没有问题。解决方案是6月底之前推送 OTA 软体更新，持续监控逆变器的健康，一旦侦测到征兆就会跳出立刻预约检修的警告，据分析至少可以提前100英里提醒。这已经是 Lucid Air 近期第二次跟突然失去动力有关的召回了，上个月才刚刚因为半轴螺栓没有锁好扩大召回了3700多辆。 Lucid 本来要靠豪华续航还有设计在高端市场当中跟特斯拉拼一下，结果连续两次的失去动力召回，你说投资人跟车主的心里能不打鼓吗？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谈到为什么造火箭这么难，他说有成千上万的事情可能出错，但是每一件事都必须完全正确，因为火箭一旦升空就没有机会召回，没有机会上传软体修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补救办法，所以及格的标准就是100%，至少在上升阶段是如此。他看过火箭以非常多种的方式爆炸，所以当他真的成功时，你知道那是一种巨大的解脱。马斯克想表达的是，火箭工程的本质是极端的不确定性管理加上对极致可靠性的要求。他这样的说法让我想到蓝色起源刚刚发生的大爆炸，这就说明他们的研发成熟度仍然有很大差距。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